我们的神不单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也是救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不单救赎我们，也是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并且叫我们得到了更丰盛。我们更是要赞美主，他实在是听祷告的主。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赐给他，他又是乐意把神所赐给他的奉献在神的面前。我愿意读几段的圣经，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看《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九节第十节，就是摩西再一次的把神的话语劝勉给新的一代的人，把律例典章告诉他们。所以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里，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召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我们同样的看生命记一样的，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伟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鱼米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谈下起来都要谈论，带在额上为经文。好，我们再看三十一章，生命记三十一章，我们读十二节十三节，生命记第三十一章十二节，要聚集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全国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我就想到古雷格 Grace 愿意把他的 一个可爱的男孩子奉献给神，他的名字是吴德恩，他英文的名字是 Solomon。 我刚刚在这里就想到，我想若是将来如同 Solomon 一样的享受一切荣华富贵，这是好的。但是在我的心里就想，希望他能够成了和平之君呢，真正能够成了使人和平的人。主耶稣应许说，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但是我就想更有意义的，就是把神所给你们的再奉献给神。我刚刚就想到亚伯拉罕是你们一个好的榜样，他在年老的时候，那没有指望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儿子，以后这一把就他所心爱的儿子在现在神的面前。我想无论是以撒也好，苏罗门也好，但是他们实在有这样的心意，愿意把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我想你们都因着这一个婴孩得着了满足的喜乐，不但他们两个人喜乐，我想 Grace 的爸爸妈妈也是喜乐。 Grace 妈妈好几次的就给我提到说，她等候等着把小孩子奉献在神的面前。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例子。我们刚刚读到《生命记》，我就想到摩西再一次的要劝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一再的，我们若是把《生命记》一页一页的翻过去，有13个地方都是讲到要怎样的敬畏我们的神。但是刚刚我们读到三个地方特别讲的，不但我们敬畏神，我们要尽心尽意的敬畏神，也是要把儿女教训我们的儿女，叫他们学习敬畏神，叫他们从幼年的时候，从出生以后就要学习来敬畏神。不但是他们一家的，我们的儿女敬畏神，并且也是叫许许多多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小孩子也能够敬畏神。我想这是我们主日学的目的。我们不但把我们的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也常常要邀请许多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小孩子也来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能够学习神的话语，能够学习神的正道。我们真是感谢神，今天能够看到他们愿意站在神的面前，站在众圣徒的面前，愿意把他们的小孩子奉献给神。这个奉献不是他献给神他不负责任，这个奉献来自他们要负的一个很多很大的责任，要把神的话、神的福音来教导他们，叫他们在生活上一生一世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请他们也下来，我们为他祷告。我想我们仍然的请两三位弟兄和姊妹为他们祷告。
在那里有一个人说，看啊，你自己说，我比所罗门还要棒，因为你是智慧的人，权威的智慧的根源，你是创造我们的人，所以更是为了神的旨意来成就在地上寻找人的工作，把莫大的救恩给了我们，好叫我们这些人能够重新回到神的光照里面。我们都要向你的形象跟样式活出你荣耀的生命出来。我们感谢你今天在众人的面前，我们全然欢喜快乐，因为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他们说等候的已经在你面前蒙的祝福。主啊，我们在说谢谢你的恩典无尽，我们谢谢你今后在这些日子里面你继续做他们的导师，继续的引导他们全家能够在世上荣耀的。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字，阿们。
我谢谢你叫你恩典能够为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家庭，我们奉献的是你用的恩典把你所给的在他们面前，我们为着这一家在奉献这一家，我们以喜乐人同喜乐，这一家是那个博大的家，所心满意足的家，所以一个人得救，全家就得救，许多人的这一家蒙福，特别为着一台向你达到感谢，正如他的名字所说，真的平安的平安，真的平安是指叫我们和平的，那代表神的儿子，不只是婴孩的时候是神的儿子，青少年的时候是神的儿子，中年老人不断是神的儿子，他不只是说得了神的儿子，能够传扬神的儿子，传扬你的荣耀，传扬你的祝福，我们赞美感谢你，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亲爱的恩主，我们每逢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欢喜快乐。我们每逢聚集在一起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的权利能够敬拜你，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说我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虽然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境遇似乎好像是逆境，但是你却是在这许许多多的逆境的里面，叫我们能够看到你的祝福。主啊，每逢我们聚集在一起，看见这许多小孩子天真活泼，我们听见他们所唱的歌声，我们就要赞美你，因为你从婴孩的身上显明你的能力，你从小孩子的身上发出赞美的话，主要是在你奇妙的作为实在是普及到许许多多信靠你名的人，也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宣扬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常常的赞美的歌声，也叫别人心里得着了喜乐。我们特别为着了你的家，主啊，你在我们当中所行的事情，我们看见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主啊，你所赐的都是可爱的小天使，主啊，实在我们不得不感谢你。主，我们若是不感谢你，石头也要起来赞美你。主，因为你的恩在我们当中实在是大的。主，我们在这里只有恳求主，叫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的来带领我们的儿女到你的面前，使他一生一世的能够行走在你的道路上面，使他们一生一世的能够有你的话语能够常常的从他的口中能够发出，主啊，能够遵守你的命令， 并且能够得着了你的生命。虽然现在他幼小的时候不知道，但是却是借着父母所行所说所信的，能够完完全全的影响他一生的人格、一生的性格、一生的所行的事情。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尊贵你的话语，能够常常的愿意，我们不但自己献上，也把儿女献上，并且真正的能够谨慎谨守的，能够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育我们的儿女。我们今天特别为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你，主啊，你实在是听祷告的主，主啊，让他们能够得着了这样的一个可爱的一个小孩子，主啊，他们因着这婴孩全家都喜乐，主啊，你祝福这个家庭，所以你祝福这个小孩子，从幼年的时候，主啊，你的恩就临到他的身上，你的祝福就临到他的身上，使他一生能够行走你的道路，成了一个和平的小孩子，成了可殊荣平安的福，主啊，真是能够在他一生的路程上每一个信念能够愿意使人和睦，把你和睦的福音给传给，是吧？让他真正的能够与你亲近，真正能够常常的见到你的面。我们就是祝福你的恩，我们这样的奉献祷告，靠你是基督的圣灵。
阿门。
我可以今天在这里见证神给我们的恩典。刚才可能大家也看见了，就是我们那个可爱的 baby。 那刚才大家看到我可能来回跑了两趟，就是我们实在都是不是很会做父母的，所以说把他带到这里来， baby 要带上来，但是要找一些东西找不着了。刚才一下看那个包好像也不知道在哪里去了，不知道是我们放错了地方还是不知道谁拿错了，可能，所以我们就很着急，啊，看到他有点要哭的样子，所以就只能为他祷告。但感谢主，虽然我们不懂得怎么做父母，但是神给我们的引导带领，就是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可以在那里祷告，就是叫神祝福这个孩子。那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像好像像哈拿站在神的殿中一样，在这里可以见证说，这是我们祷告所在神面前所要得着的，神把我们祷告所要得着的赐给我们，我们在这里见证说，除了他以外，除了我们这位神以外，没有可比的，唯有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可以信靠他，他实在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那实在这个孩子是祷告得来，那我们自己有很长久的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有许多寻求，但是也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也是主常常借着很多弟兄姊妹啊，在那里给我们鼓励，他们有的是给我们一同的祷告，他们有的弟兄姊妹就是把他们自己祷告在神面前所得着的那份那个经历分享给我们，就叫我们得到许多的鼓励。那不光是这样，神也叫我们看见云彩，就是有一次我们去看一个姊妹，她在医院里动很大的手术，那我们去看她，但是她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她就说，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们的孩子。那个时候大概是半年多之前，就是怀孕半年多之前，所以我们觉得很稀奇，就说我们去看这个姊妹，她动了那么大的手术，我们说我们去看看她恢复的怎么样，但是她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说他晚上做梦梦见我们的孩子。但是那个好像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我忘记了。那星期三我们就来祷告会，祷告会就碰见另一个姊妹，他就跟我们说他一直在为我们祷告，那他说他也做了一个梦，所以说梦见说我们的孩子，而且是个男孩子。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偶然的巧合，就是在两天或者是三天之内，就是两个姊妹，一个是在医院里面，她完全 他们就说完全就是彼此不知道，但是他们同时几乎同时告诉我们。所以说就好像我们祷告一样，有的时候自己的信心也借着弟兄姊妹的信心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终于好像看见那个云彩一样，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已经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就继续的祷告，已经可以把感谢献给我们的主。那后来进北北校的时候，进也跟我们交通说，不光是很多弟兄姊妹在为这个孩子祷告，实际上有许多的小孩子，教会里的小孩子在为 Grace 阿姨祷告。因为进说他们在教导小孩子祷告的功课，所以教导完了之后，他们就问小孩子说，有没有什么你们想特别提出来祷告的。那可能竟然没有想到，那小孩子他们就提出来说要为 Grace 阿姨祷告。所以我真的很感动，说真的神叫感动许多的弟兄姊妹，那不光是弟兄姊妹，也借着这许多的孩子来叫我们蒙福。那后来 Julie 也是说，他说这个孩子好像应该叫 Samuel， 因为是求来的。但是我想我们教会已经不止一个 Samuel 了，有大的 Samuel， 也有小的 Samuel。但是我想神真的是很祝福我们，因为好像那个我想数一数我们教会里孩子的名字就可以看到神的祝福。我们真的是把圣经里面很多最美好的名字都用在我们孩子的身上。那当然好像有的时候不叫 Samuel， 名字不叫 Samuel， 也许就是为着方便，不要叫起来太多分不清楚。但实在来说来，真的是愿意神在教会得到的都是 Samuel， 都是 Joshua， 都是 Solomon。 愿神的心意在这个教会里能够得到满足，不光是我们得到一个孩子，神给我们赐给每一次我们在教会里叫这些可爱孩子的名字，我们就想到神的作为和神的心意。那这是我的见证。那我还是想到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还有两件事，就是一件就是说觉得这个后来大家就问这个生产的过程是不是很顺利，那我们觉得感谢主这是顺产，所以说没有经过什么特别的这个。那但是像我们去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很多人害怕就是说怀孕的时候会要这个剖腹产，很多人是担心这个事情。那后来有一次我跟我的同事聊天，他告诉我一个数据，我不知道那个数据是不是准确。他说美国很多地方他们这个剖腹产的比例是接近到50%，我听起来觉得很稀奇，可能应该没有那么多。但是他告诉我原因，他说如果你是应该剖腹产的而没有剖腹产，那将来这个医疗事故责任很大，就是到保险公司去打官司都很难打赢。但是如果你是不应该剖腹产的，但是他给你剖腹产了，那么他的责任好像他几乎没有什么责任。所以说一旦有，因为这个孩子毕竟生下来了，好像他们觉得你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孩子毕竟生下来。所以说每逢美国医生遇到这些决定的时候，如果好像在两者边缘这个 gray area， 只要稍微有一点他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危险，那他觉得说剖腹产总是一个安全的，就是说他的责任最小的决定。这当然这个我不是要讲这些细节，但是我是说感觉到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很这样。当我们说顺产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从神那里得到的东西，就我们觉得好像就像一个剖腹产一样，可能是最直接了当，就是好像我这个几分钟之后就自然的，不是自然的，就是好像你不知道，但是就这么就得着了。但是实在来说，神的设计并不是这样，就说起来是顺产，但是实在是要辛苦努力，要不知道有的人可能长一点，有的人可能短一点，但是都是需要摆上极大的那个就是劳力才能够真正说得到。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观看这个生产的过程我心里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东西，有的时候感谢主把我们所要的赐给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心里祷告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像一个剖腹产一样，就是一下就得到了。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神是有更美好的心意在我们身上。那还有就是看见这个婴孩，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看他吃奶这个那我想很多做父母他们都看过很多书，就是 要孩子要怎么喂，就是要隔几个小时啊，然后要看着钟，就是怎么样喂法是最好的。但是啊，神赐给的生命，它里面是在自己有这个要求的，不用你看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到时候它自然会哭。而且这个，我想这个真的是很宝贵，就是叫我们想到我们这个是不是像婴孩一样羡慕这个纯净的灵奶。那我们可能有时候，很多时候生命不是那么健壮的时候，就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要求。有的时候我们读经也是按着终点来的，就是这个我们就是一天要读五章，但这比不读要好得多，或者一天要读几章，那可能还要看看我们的度量有多大还是多小。但是婴孩他不需要一个时刻表，他里面有这个生命，他就是到了时候他就一定要吃。所以我看这个婴孩他吃奶的时候，就是有这样一个感受，觉得说很羡慕我们自己里面，如果我们也是有神的生命的话，也会有这样的需要，就是要从神那里去得着。嗯，刚才我还有一点想分享，就是大概差不多这个孩子生完之后，有一个弟兄寄了一份 email， 他跟我分享一篇文章，我读了之后觉得很有帮助。他就特别说到这个雅各他在这个亚伯和渡口他祷告的经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祷告，但是有很多祷告也许我们觉得说神给我们也好，但是没有我也没有办法，就好像我还是过自己的生活。那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祷告也就是试试看。但是像雅各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当他到了那个，他以前祷告神可能都是随口说说，就是我们记得他尽管神向他显现，神祝福他，那他就向神许个愿，就是神如果再继续这么祝福我，那我就对神这样啊。但是我们读圣经还觉得说，在亚伯河的渡口，就是雅各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了。因为在他来说，他那个圣经上是说神的使者来跟他摔跤，他就在那里摔跤摔了一夜，好像他怎么都不肯放这个神的使者走，他一定要说要得到那个祝福才能走。我相信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些的时刻，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只是像雅各开始就说，如果神多给我一些牛羊或者多给我一些什么，那我就好像我就多来几次教会，或者我多怎么样一下，好像给神一点回报一样。但是我想就是那次雅各就不一样，在他生命里面这个摔跤，就是因为我看那篇文章里分享，就是说很多时候有没有我们祷告是真的好像在那里摔跤一样，就是你要一定要抓住神不给我祝福，就好像你就一直在那里。那他说这个到最后可能我们有的人就是累了，就算了，就放手吧，就到时候再看。但是他是说这个摔跤很宝贵，他说因为你要够近才能够摔跤，如果你站在这里，神站在那里，你跟他摔跤摔不到。真的说你可以，神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里面，真的说你可以跟神摔跤的话，那是很宝贵的经历。就是说你一定要两个人紧紧贴着你才可以摔得起来，不然你好像就远远的好像打一个电话去说，或者你把你的 wish list 写一个清单，你好像放在那里啊，看看怎么样，那个不是摔跤，但是而且是在一个黑夜里面，就是看不清楚啊。但是最后等这个夜晚过去的时候就蒙了祝福。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在得到孩子的事上也是这样，好像蒙了一个祝福。我相信我们存在我们许多人各家都有不同的安排，有的时候我们是祷告要得到一个孩子，有的时候祷告也许我们的工作失去了，也许我们的健康失去了，也许我们什么失去了，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一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这个人 get lost， 好像失落了，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不信主，但是说好像如果你觉得生命的状态还是离神好像像漂流一样，就是飘得越来越远的，那神怎么样把我们召回来？神可能会借着一些事情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好像叫我们来到一个渡口，就是说好像你就不知道能不能过去， 那我相信就是神没有在雅各的舅舅拉班家里跟他摔跤，那时候他看了可能那个神跟他摔跤也摔不到，他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舅舅的羊弄到他自己的名下来，因为那个时候神跟他不会摔跤。等到有一天他真的按照神的心意说顺服神的带领，他要回到迦南地区的时候，但是又有一个渡口，前面有一个哥哥可能要杀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要想他自己性命的问题，想他自己这个人的问题的时候，神来跟他摔跤。所以我想神很多时候允许我们也遇到一个渡口，就是我们可以来想想，真的来思想自己的生命，就是我们一生到底是就这样过下去，还是愿意让神来给我们有一些的改变。我就是这样的一点分享，就是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也再次感谢弟兄姊妹的祷告，叫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可以这样的蒙恩。
的见证就是感谢神是赐生命的主。我的名字叫刘云，我是曹弟兄的姊妹。上来见证其实还是征战过比较长时间，一直有感动，跟主也交涉，有感动是有感动，但是呢怕讲不好又浪费大家时间，什么跟主这样讨价还价，然后就说在北区分享一下就算了吧。然后当我读到那个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主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所以我就以诗篇六十六篇十六节开始，你们敬畏神的人都来听听我诉说神为我所行的。大家知道我弟兄他四月二十八日的时候，那天是星期三的时候，他从广州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刘云有一点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去广州圣山医院检查，这个鼻子里面好像照出一个肿瘤啊，而且旁边有充血，就是有可能这个恶性肿瘤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我说是吗？就是我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当然作为当时那个感觉可想而知是比较那个震惊，就是也比较紧张。那么他就说结果出来是恶性还是良性，就是到星期六才知道，要等三天。对于我来说好像也比较长，恨不得马上就知道到了什么结果，那么也帮不上他的忙，也不可能去广州做什么，那么唯一可以做的事情那就知道我们就是祷告。那么我就非常认真的跪下来呢，为这件事情开始祷告。我记得我也没有说为要主把它变成良性还是恶性来祷告，我就一开始就为他的医治开始祷告，而且寻求神在这件事上面什么意思，什么带领。因为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他的儿女身上，神的儿女身上，每发一些任何的事情都是在我们的主的掌管之中的，因为不经过他的允许任何事情都不会在我们身上，一定是有他的意思。那么我就为他的医治祷告，也为神在这件事上面带领祷告。那么我记得我祷告还是蛮长时间的，到星期四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准备开始读圣经。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就是乃曼得医治的故事，就很快的就来，我就记起来这个故事，我就去查旧约，就翻到列王记下五章十四节，我读好了，他说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那么十九节，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哪一节圣经也说，我就说你们喜乐的时候要感谢，你们遭难的时候要思考。我就思考为什么这一段的故事在我的里面。大家知道七回，七在圣经里面代表完全的意思。我想是不是因为弟兄生病，其实跟姊妹生病一样，因为在神眼里弟兄姊妹夫妻在神眼看为是一体，他有状况了我也是一样的。神说七回，那是不是要使我们要完全？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地方是神以外的东西。那么不光是不是我就想神是不是就会医治他呢？因为这段里面讲的不光是肉体得到医治，他也洁净了， 是不是神要洁净我们呢？不光是医治他的外面，也要洁净我们的里面呢？我就在思考这样子一句话。那么乃曼是这样说的，他得医治以后，他第一句话所说的就是，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就说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更深刻的知道，除了神以外，我们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主要成为我们的全部。然后最后以利沙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那我想，是不是神还是会医治，不管是恶性还是良性，我们会有平安。那么我就接着按自己的读经顺序，当时正在读以弗所书，也是那同一天早上，是我就读到1:19-20，平时这些圣经我们都读过很多遍，但是平时就这样读过去，在这种特定的情况环境之下，你再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的那个理解会有不同的，那个印象会更深刻。我读到他1:19，以弗所书，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我就想，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感觉这句话特别的对我特别有力量，好像很扎心。神让我看到他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有拯救的能力，没有他做不成的事情。他要医治一个人、拯救一个人是非常容易的，他有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但是要知道，要因我们的信，他就释放他的能力。他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能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是怎么样的能力，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那个大能大力，他也一样可运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照样是每个家庭中，也何况是我的弟兄身上。那么我就把这句圣经就抓住，我就晚上很迫切地为弟兄祷告，用这节圣经祷告。说实在话，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为我的弟兄祷告，在那时候祷告可以说是发自内心肺腑的，竭心尽力的，而且是不遗余力的。我记得祷告的汗都出来了，眼泪汗也不知道很长时间。那么也为他的医治，继续为他医治祷告，虽然还不知道结果，那么也还继续的求神是什么样的带领。也因为我知道弟兄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病了，或者有不好的环境，或者是患难，外面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的心先垮，一垮外面人就垮了。所以我也为弟兄的心祷告，为他的里面的力量祷告。那么我就在另外一天，第二天，那是星期五了，又过了一天了，早上接着读，按自己的读经顺序读的时候，又接着读了以弗所书3:16-21，我就一节节的分享。那么正好3:16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么我就很感谢主，主应用我的祷告，他会叫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出来。那么我们必须要求他，那么还要求告他。他如此就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他往往刚强我们，都是从他的灵住在我们的灵来刚强我们。神不会常常说给我们一个感觉或者一个意念一个思想，他在我们内心深处最深处给我们力量，从里面出来的那个力量来刚强我们。所以我跟我弟兄打电话也交通这些圣经，他说哎呀我很平安，我真的是还是感谢主，主也给我力量，是这样一些话。我说哎呀，我心里想真的是感谢主，是给他力量。他还是蛮镇静，就是不管怎么样我想神还是回答我的祷告。他当然他还说哎呀，怎么把几年以前这个买的人寿保险给停了呢？哈，要是坚持下去的话，这项我倒无所谓，你们我去哪里都是一样的，我也很平安。主要是看你跟两个小孩子以后还有个保障。但是神把话放在这里，他这个保险不是保障，他是我们的力量。实在是说实在话，一般这个家庭夫妻每天过哈，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关系还好就不错了。但是在这种时候，当你觉得你的弟兄好像随时要失去生命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就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特别的珍贵。你有的时候你还好，没有的时候他就是比较这个一样，好像是人都这样。那神也就借着这一次呢，让我感觉 我就特别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把我弟兄赐给我，我说你再给我们多一点机会，我再做得更好。哎，我就这个时候就开始就不讲话就不一样了，然后为弟兄的祷告也跟以前不一样，就更加的迫切，就把自己整个就是这样子哈，我印了瓦莱米，就是我的意思是这样。然后呢，因为但是神呢也让我感到，经过这个患难，好像就有点像那个你经那个树风吹得多，你看海边那个树很高的那种树，什么芭蕉树，他们那个海风的台风吹，他们那个树都弯了腰，但是你发现它特别的稳，就觉得那种树它的根啊特别拉得长，特别粗，特别深。所以神借着这样的事情，你们就是接着读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接下来读的时候，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神做的，他又一点点的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他就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以前可能有一点但根基不牢，神借这个让你有根有基。他在每个家庭中，在我们家庭中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也是为他的教会，因为一个家庭如果在他里面没有根基的话，教会怎么能在爱心里有根有基？家庭的夫妻都不是一条心的话，怎么能够一家家的人在神面前能够同心？他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是为了他自己的教会，为了他的心意。我们每一个肢体在他里面，一个姊妹弟兄同心的时候，神才为了能够把大家心都连在一起。所以在我们好的时候，相安无事的时候，弟兄或者你的姊妹没事的时候，就学会珍惜，学会真的是在那里，在主面前，在主面前那里一条心，不要到了好像觉得我旁边这个人，我的弟兄姊妹，我没有把握他明天还在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才开始来做这一点。所以我们就是感谢主，让我们在他的里面那个根基更加牢。那么接着，当我接着读十六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句话在我们祷告里面用的很多的，这是为了他的教会，就是在众圣徒，他的那个说的范围和单位更扩大了，就知道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每次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有病痛的时候，有很多的患难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同心的祷告，那个力量是震动天地的力量。神让我们借着这些事情学习在他面前的祷告祈求，因为我们当我们有信心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释放他的能力，不光是为弟兄的医治祷告，为了神心意中的任何的事情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知道他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他必要听我们祷告，也要成就这些事情。那么为他的教会，接着读他的十九节的时候，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那一切真的是指的是万有，指的宇宙，教会又更大的范围，他的宇宙，他的一切一切又充满我们。所以神把这个丰富借着一点点的小事情他来做，是为了整个他自己的心意的事情。接着读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感谢主，我想我当时心里就很有安慰，我想主会听我的祷告，他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他会成就这些，而且充充足足的，然后还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虽然不明白他这个怎么样来超过我所求的，我向他求的是医治，我向他求的是我弟兄心里的力量，是给我们多一点的连数，在一起能够做得更好，但他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么接着二十一节，他就回答我的心里的问题，是为了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原来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为了他自己在教会中得的那个荣耀，不是以前的，或者只是为了这一个医病的过程，是为了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是为了主他自己。实在是感谢主，我就借着这个圣经一直晚上又用这个圣经来继续祷告。那么到了星期六，结果出来了，结果他说的确是癌症，是恶性肿瘤。那么当然心里是非常难过，但是有主的话在那里，还是有很多的盼望，觉得神还是会医治，那么就更加迫切地为这个事情祷告。当然怎么样祷告他不知道，我自己那是在那里一个人在那里祷告。手术感谢弟兄姊妹也一起祷告，手术还是挺成功。那么继续在我后来几天读圣经的时候，那么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一节， 他也继续说，你要立志做安静人。后来又希伯来书四章十节，他又接着说，你要竭力进入安息。实在是在我们有时候做安静人，比做忙碌的人还是要难。有时候，但是在神面前，他说他所看重的是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是他所看重的。并不是让我们什么都不做，坐那里等着天上掉馅饼，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让我们真的是心里能够安静他的面前，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就能听见他的声音，被他带领，就有一个心里非常安静的生活，从那里面出来的力量再去做事情的时候就充满了能力，充满他的见证，也真的是有主，蛮有主的祝福和同在。所以主在这件事上面实在是给我们学到一些的功课。那么我就最后也大家来读一节圣经，就是在约翰一书五章八节九节，约翰一书五章八节九节，约翰一书五章八节九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我们一起读，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实在是愿圣灵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教会，在他当中常常做他自己的见证，也借着那个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水，受洗的水，施洗的水，洁净我们的水和他的宝血，那买赎我们的血，我们真的都是罪人，有很多的地方不符合神的心意，他用他的血洁净我们，遮盖我们那个血，做他自己的见证，这三样又合而为一，没有其他的掺杂，就是为了他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到荣耀，在教会中而到世代的永远远。谢谢。
上个礼拜二，我们林弟兄从台湾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在医院里，我是唱歌感动了，不是为他的病感到忧伤。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说医生怀疑他是脑出血的现象，脑中风的现象。这个姊妹的交通里面告诉我，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台风，但是弟兄跟姊妹一起坐摩托车，可是弟兄常常会骑到安全岛上去。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眼睛已经有视觉损伤的现象，他以为是他这次出去劳累气候，所以他休息两天就会好，可是两天之后他到医院的时候，医生留下他说可能是脑中风，但是呢，你如果说已经休息两天了，那危险期应该过了，所以也不要担心，但是呢，需要你明天开始做实验。弟兄经过 MRI 的照射，第一次照射的时候，因为他是以脑中风的方式来做检验，所以看到里面有一个脑瘤，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二天所以他跟冯师母打电话的时候，他报告的是逐渐变好。我们在电话上也傻乎乎的问弟兄说，那你就把左，他说我右眼看不太清楚，我说那你就把左眼看起来，你在电话里面你看着现在看见一点没有，他说看得比较看得清楚，我说那就好了，那就没事了嘛。结果第二天检查以后，医生跟姊妹都没有告诉他，所以他跟冯牧师打电话的时候，他还以为他自己会很好，结果第三天再去做 MRI 加上显影剂的时候，他知道他是脑瘤，然后大家都知道他已经开过刀。今天早上姊妹的电话里告诉我们，他病理报告出来他是原生性的脑癌，但是明天他才会通知他是什么，是跟医生谈话，要下一面是怎么样的，不什么样的等级，恶性程度到什么程度，请弟兄姊妹继续为他祷告。这是报告，但是最主要的，他嘱咐我有一件事情，在我们 在谈话的里面，是最近这几天有常常的交通，所以有许多的我不是通通要念给你们听。他在这里交通了一件事情，因为今天在这里有弟兄们的弟兄把孩子的奉献，有冯牧师给我们的神话语的交通，这里有刘英姊妹说到，这里有她的这个跟弟兄的事情，但是她借着以弗所书一直引我们进到神的心意教会的事情上去。这个是当我跟林弟兄讲说，那我们会弟兄姊妹会为你祷告，他说我们需要一个祷告是哈拿的祷告，好像刚刚武雷弟兄讲到哈拿的祷告。弟兄姊妹要知道，哈拿的祷告不仅仅他得到一个孩子，神要得到他的器皿。我们弟兄在电话里说，和一个人到了事情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到了面临死亡的时候，你是在那个地方就画上停止休止符呢，还是你能够冲过死亡，越过死亡进入复活里面。他说进到复活里面不过也就是一个境界，因为你得到祝福，得到医治，或者得到什么，得到孩子。可是弟兄说这个不停在这个地方，他说得到复活的目的是叫我们是神自己要得着心腹教会，是神在这里预备新耶路撒冷那个珍珠的过程，那一个炼为金晶的过程，那个生命河要流出活水的过程，是得到让整个的神的心意中得到满足。所以说他说这个祷告，哈拿的祷告，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的 First Samuel 第一章，在我们读以前，我们知道在撒母耳的时代里面是一个没有王的时代，是一个任意妄为的时代，是一个言语稀少的时代，是一个尊重人过于尊重神的时代。神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他要拣选他的器皿，神要拣选的器皿是撒母耳，但是神要兴起一个人却是要经过祷告，这个祷告就是他的母亲哈拿的祷告。哈拿的祷告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第一章第十节，哈拿的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祷告耶和华。我们一直以为他没孩子，所以要求个孩子，痛苦流涕，要在这里来做。可是在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一个祷告就像刚刚有一个奉献的心智的，因为在这里他跟耶和华许愿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拿西尔，这是一个完全的奉献。今天我们得到神的祝福，我们愿意把神给我们的奉献给神。但是今天弟兄，如果你得到哈拿的祷告，哈拿的祷告不仅仅为了他的自己，还要经过破碎的心，要明白主的心。因为什么呢？他在后面讲，他就讲他在那里是不住的祷告。我们听到我们刚刚弟兄讲不住的祷告，他心中在默默的祷告，祷告他的先生能够知道，他以为你喝醉了吗？但是同时他告诉他说，我没有喝，我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亲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姊妹在这里交通他弟兄的事情，他没有办法体贴他弟兄的心的难处的话，你不可能，你要体贴主的心，你才知道怎么去祷告。
哈拿体贴到主的心，哈拿破碎的心，哈拿为了自己要求个孩子，但是他更为着神要预备一个器皿。这个祷告是为了神的教会，是为着神的自己的见证，因为神的见证是为神的儿子做的。刚刚姊妹的交通后面一句还没念完，我们的弟兄说教会里需要有这样的祷告。他说他里面非常的平安，林弟兄说他非常的平安，姊妹说他我里面的心非常的平静。我就想到刚刚我们唱的那首494首，他的里面，他说他自己说，我是扣他的话，我的心平安如水流。这是主在他身上，我相信一样在任何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身上的工作是一样，为着神自己有一个旨意，但是他需要顺服，同时教会要有哈拿的祷告。这是弟兄的一个劝勉的一个要求，我就借着这点点时间把他里面的一些感觉交通出来。感谢主，求主保守他，保守他。我们继续我们的交通精神，因为我知道有好多人今天要讲里面的感觉跟神的带领。
好。This summer I had the privilege to go on a mission trip to Asia.
这个暑假我有很有幸去东南亚有一个短宣的旅程。
And I wanted to thank many of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for your prayers.
我谢谢许多弟兄姊妹的支持和祷告。
And just like we sang this morning, when Jesus touches your heart, what can you do but to rejoice and to give glory to Him?
就像今天早上诗歌，当耶稣摸到我们的心，我们就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回报他。
So this morning I would like to share just a little bit of what I learned and what I experienced while I was there.
我就想简单的交通我在那里学到了什么，我经历了什么。
I have a few pictures to share with everybody.
我有一些照片跟你们分享。
I went with a team of 8.
我们有一组八个人一起去。
This is our team. And we started to train together since February.
我们从二月就开始一起有一些培训。
We would pray together, eat together, and breakfast together, things like that.
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祷告，等等。
One part of the trip while we were there was to do prayer walking around the city.
我们这一次旅程中有一段就是你一边在那个城走一边祷告。
And what we would do, we would just go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ity and just let God show us how to pray for the city and how that city could be redeemed for His glory. So one of the examples was we went to 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and we would pray that the Lord would open up ways that maybe Christian artists could come and perform there.
我们就是在这个城里走，看怎么样能够为这个城祷告。
And another place we went to was we went to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the city.
我们到了这个城最高的一个楼。
And we would look out and we could see the whole city. And I remember looking out and seeing all the buildings.
我记得我们在那个楼，我们可以看见整个城的景况，可以看见许多的楼。
And I remember each building was taller than the next. Each building was bigger or brighter than the next.
那一个楼比另一个楼更高，一个楼比另一个楼更亮。
And I felt like from way up high, they kind of looked like idols to me.
那对我来说，好像这个就像一个一个偶像一样。
But not only did they look like idols, I felt like many people worship their jobs there.
我就觉得很多人他们是在那里拜他们的工作。
They kind of get stuck in a cycle of working hard, earning more money, getting more things.
他们就在一个周期里面赚不出来，说我要更多的工作，更多的赚钱，更多的花时间。
And buying more things wants them to get more money, so they work harder. Anyway, they're just stuck in a cycle.
然后我就可以买更多的东西，那我就需要更多的钱，所以就这样周而复始。
So that was just one example of.What we did during the first part of our trip.
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我们这个旅程到底做什么。
And then the second part of our trip, we did a cultural exchange.
第二部分我们在这当中有一个叫做就是文化的交流。
And what we did was we worked with college students there.
我们跟那里的学生一起。
The missionary that we worked there is a tent maker missionary, meaning that she went in as a professor teaching English.
那里的一个当地的宣教士，他是一个支帐篷的人，就是他有他自己本身的职业，他是一个教授。
So she asked some of her students to stay for a second week for a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and we shared our lives with them, and they shared theirs with us.
那我们有两个礼拜跟那边的学生，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的生活，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生活。
And we would just, you know, basically we were there to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them, whether it was through presentations such as these, we would share our culture, what kind of food we like, you know, what we do for fun, what college is like in the U.S.
那我们就是有一些谈话，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吃什么，我们的生活，校园的生活是怎么样等等。
And they would do the same for us.
他们也是这样。
And we would, in the afternoon, we'd play sports with them.
下午我们就一起运动。
And then in the evening, we would cook with them. We would share American food with them, and they would cook Chinese food for us.
那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煮饭，一起吃。我们会做美国菜，他们就做中国菜，我们彼此分享。
Yeah. So the whole week, that week was just to build relationships and friendships.
整个那两个礼拜就是要建立关系，可以彼此认识。
And hopefully through that, they would see our inner lives.
那希望在这当中，他们能够看见我们里面的生命。
And that our actions would speak louder than our words.
因为我们的行动说话声音要大过我们的言语。
The missionary or the teacher of this program termed or gave a theme to this program.
那一个宣教士就是这个教授，他给这一个交换的节目有一个主题。
And that theme was called Open Hearts and Open Minds.
这个主题就是开放的心，开放的思想。
And hopefully that through this they would begin accepting a new culture with new foods, new games, new friends.
就希望他们能够在这当中接触到新的食物，新的游戏，新的事物。
And then they would be open to a new way of thinking, a new way of living.
他们能够打开他们新的人生观，新的想法。
Because I felt like also too the students were also trapped in a cycle.
因为我觉得那些学生们，他们同样是好像在这个陷阱里面。
We saw them and you know they study so hard to get into a good school.
他们非常努力地进入一个好的学校。
To get a good job.
要拿到一个好的工作。
To get a good house and a good spouse.
那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好的健康，好的配偶。
So that they can have good kids, so they could get good grades, so that they could go to good school, etc., etc.
然后他们就有好的小孩，他们的小孩也能够进好的学校，好的分数，这样等等。
So hopefully through our interactions with them, that they would see something different in our lives.
希望在我们的交流当中，他们能够看见一些不同的事。
This is a picture of the last day of our program. We got to go out and explore the city with the students. We didn't do any presentations.
这是最后一天的一个照片。
And you can see I really enjoyed the food there. But
可以看得出来我很享受那里的食物。
But by the end of the week, by the end of the time that we had with our students, I was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because I didn't get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my words. The rule was if they asked us about Christianity, we could share our lives or our testimony with them. But if they didn't ask us, we weren't allowed to say anything.
那说实话，最后一天我有点失望，因为我没有机会真正用口来传福音。那我们这个节目这个两个礼拜有一个规矩，就是我们不能够主动跟他们谈福音，但如果他们问我们的话，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讲。
Other members on the team, they got to, but I was never approached with the opportunity.
那在同一组其他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有机会，但是我却没有机会。
So during this culture exchange program, we were broken up into smaller groups.
在这个整个当中，我们会分成更小的组。
And there was one girl in my small group.
那在我那一小组里面有一个女孩子。
That God used her to show me something.
神就用她给我有所看见。
I think God wanted me also to learn how to have an open mind and an open heart.
我想神也是让我要有一个开放的心，开放的思想。
And that God works, He wanted to show me that, you know, He works in ways that are much greater, and His ways are much higher than mine.
神要让我看见他的路远远的高过我的路。
And that He's able to do immeasurably more than I can even imagine.
他可以所做远远超过我所求所想。
If, as long as I am also open and available, you know, and willing to obey His ways.
只要我把自己打开，只要我让自己在他面前是预备好的。
So there was this one girl during my small group. She was very passive during the whole group, the whole camp, the whole time.
那这一个女孩，她整个过程当中她很消极，很被动。
But by the last day,
那是最后一天呢？
For some reason, by the end of our last program, our last dinner together, she didn't want to leave.
那最后那一天的晚餐，她做了一件事。
And so I walked her to the door, and you know, we said goodbye to each other.
我就跟她一起走到门口。
And as I hugged her goodbye, she started crying in my arms.
然后我就跟她拥抱，我们就是要说再见。结果这个时候她就哭起来。
I was so shocked. Of all the girls in my small group, she was the last one that I would think.
那我就有点震惊，因为我觉得她，因为她是最不可能这样子的。
So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except for pray for her while she was in my arms.
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当时我就开始为她祷告。
And I whispered into her ear, "I'm so happy that you are in my group, and I'll be thinking of you, praying for you." You know.
我就跟她说，我很高兴你跟我在一组，我会为你祷告。
And she said the same to me. I'm so glad I met you.
她也是这么说。
And then she walked off into the night. And later that night, I was thinking, you know, I'll probably never see her again.
那后来晚上我就想，也许我再也不会看到她。
I wanted to call her. I wanted to email her. I wanted to talk to her and follow up and you know see how she was doing.
我很想跟她再联络，打电话、email， 想看看她到底怎么样。
And as I was praying that night, I was thinking, God, why did you wait till the last day, till the last 2 minutes for something like this to happen?
那我就是问神说，神啊，为什么你要一直要等到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时刻、最后两分钟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But as I was praying, the Lord reminded me of something.
但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
The Lord reminded me of the time that I was baking cookies with my little brother Jacob.
那神就让我想起我跟我的弟弟Jacob 一起主动做 cookie 做饼的时候。
So while we were baking, my mom had asked me to babysit him that night, and I was thinking, well, I have to bake cookies for the neighbors. He's gonna bake cookies with me? Are you kidding me?
那我妈妈就叫我烤这个饼，我就当时心里面有点埋怨，我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
But so I was trying to think. I was racking my brain so hard to think what a 2-year-old could do to help me.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两岁的孩子能够帮我什么东西呢？
But he can't measure the flour. He can't put the butter in. He can't pour the sugar. He can't do anything.
又不能量那个面，他又不能放那个奶 butter。他什么都不能做。
But the one thing that I thought he could do, he could stir for me. He could stir slowly for me.
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他可以在那里搅。
And but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you know, even though it was a lot harder for me to bake cookies with him.
虽然我跟他一起做，我非常的麻烦，非常难做。
He was so excited. His eyes were as big as the cookies.
但是 Jacob 他是那么兴奋，他的眼睛跟那个饼一样大。
He ran around the whole house telling, you know, I made cookies with Amber.
他满屋子跑，他就说我跟 Amber 一起做了饼。
And I was happy that he caught into my passion for baking too.
那我很高兴，因为他他是这样激动。
So I was thinking, you know, I'm a lot like Jacob.
我就想，其实我跟我的弟弟是一样的。
Maybe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I don't know how to do yet.
许多事情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做。
But I felt very privileged and very honored at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这个权利是我们的荣幸。
Because I got to participate. God let me do, just let me stir a little bit.
因为神让我参与，就是让我在那里搅。
And you know, he taught me that you know he works in ways that sometimes I don't understand, sometimes I don't notice or even realize.
许多时候，他所做的他的道路我并不知道。
You know the things that are so small.
好像做的是很小。
Just like stirring.
好像就是摇一摇这样。
But I think God was happy because I caught onto His passion too.
但是我有神给我的这个心。
And even though you know I was not aware of what I said to that girl or what I did with her that during that week.
虽然我不知道我跟那个女孩子到底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会让她有反应。
But at the end of the week, I knew that you know God was working in her life.
但是最终我知道神在其中做事。
And I learned through this that that I should be faithful to everything that God brings into my life.
从中我学到的就是神要让我在一切的事上向他能够忠实。
No matter how big or small the event might be.
无论大小。
No matter how big or little the person might be.
无论那个人是大小。
Because I don't know how this fits into God's picture.
因为我不知道整个的图画是怎么样。
But I also need to have that mindset of being open and available to God.
但是我要有一个心是开放，是预备好的。
And to let God use me as His instrument.
让神能够用我像一个器皿一样。
Whether it's prayer walking.
无论是在那边走路，一边走路一边祷告。
Praying for somebody, praying for a specific person.
或者为某一个人祷告。
Or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或任何的人。
So even now that I'm back in the States.
虽然我已经回到了美国，
I hope to have that same mindset and that same heart.
我还是要有同样的心，同样的思想。
So that wherever I am, whatever I'm doing.
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做什么。
Oh, to God be the glory always.
愿神得到一切的荣耀。
Thank you.
对了，我想就说，一般我现在假设讲话语无伦次或者词不达意，一般神的宝血遮盖。感谢主这一路的带领，让我这次有机会去中国，去台湾，那个去中国的时候，我也回家看了我们家里，看了我父母，他们也我也在这里转达他们向弟兄姐妹的问候，他们也很想念弟兄姐妹，他们也希望他们尽快能够来这地方来看望你们。他们也感谢你们常常在你们祷告中纪念他们。然后我父亲他，我回去的那一天，他刚刚做了一些检查，他最近也发现就是说他的那个胰脏那边也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就是说医生可能说是有一些他上次有那个癌，所以现在可能在那胰脏的附近有一些那个感染什么。所以下一步他们也在那个医生现在也还没有可能这个星期吧，他们会决定就是说怎么给他治疗，估计就是说可能因为他年龄也大了，上次做过很大的手术，可能这次只能是做一些放疗啊之类的。所以弟兄姐妹继续在祷告中托住他，然后也感谢神，这次去湖北的时候我也带了很多那个一些福音资料给他们，他们我在那边看到的是，就是说可能是不同的地方有不一样。在那边，我星期六下午才到，因为飞机晚点的缘故，所以我星期天跟他们一起去聚会的时候，在那边又碰到一对的有一个小组从美国去的一个小组，他们在那边又去帮着那边的教会，所以在那里我看到的似乎是。他们实在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的迫害，或者是来自政府或者哪方面的压力。我也跟那边的牧师有一些有一点点时间跟他有一些交通，我看到的也是没有，他讲的就是正好那一天的时候，一个香港的姊妹带过去给他一份资料，他说他们非常宝贵。他那份资料是什么，就是告诉他怎么在教会主持那个婚礼。他说他好宝贵，他因为他没有那这种资料他都找不到，所以就是说其实他们是他说他的跟我讲的时候，他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的确我们很丰富，我们似乎是有的资料我们是实在是读不完的资料，但是就是说在他们那里似乎还是很缺乏，所以他就说也是就是说希望跟外面的弟兄姐妹也常有交通，他们是常常接待很多从美国去的那些各种团体，像上次我星期天去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帮助年轻人的团体，帮助年轻人，因为现在在中国年轻人中间也有吸毒那些事情，所以他们就是说去帮助这些有问题的年轻人。所以在那地方我也听到他们也会蛮受激励。然后我带回去一些 VCD， 那个像有一套原住民的那个布道的信息他们就很他们看有一些看了一些以后，他们就觉得很好，然后他们就 copy 很多在教会里分发，我也看不了就是说是不是要什么哪个区域铺或者是要被谁去批准之类的，是不是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了。 就也许在别的地方有那个，这只是我在湖北的时候似乎还看到神是在怜悯这里，比如说那边看到的说也很缺乏那个就是说在真理上很多信息上也实在是很缺乏。然后我星期天跟他们一起去聚会，星期一然后又给他们跟家里人都有很多的一些分享，跟他们一些交通，也真是说感谢神，也愿神继续带领他们。然后星期一下午我就星期一晚上我就准备要去去看看IG家里人，因为他有个奶奶91岁了，我想我觉得这是怎么找，我就说是爬都要爬过去，我是跟他说的，就说我一定要过去，可是那边就是实在很不方便，从武汉到萍乡那个地方是非常不方便过去，所以他的火车是晚上大概1-2点钟，我想着就是所以我就一直都没睡觉，然后就白天跟家里人在有些交通啊，晚上我想就跟一些年轻人，就是一些侄子侄女他们一些也有一些分享，然后就去上火车了。上火车的时候艾吉就跟我打电话，他说你一定要睡一会儿，那个他说那个这是那个一定要跟奶奶去传福音，我说我也是一直这么想，我觉得这是我去看的话就说91岁了，我觉得就是说这是哪天过去的话是都是很正常的了，所以我就说这是怎么找也去要跟他去传福音，我说要他也祷告。然后他说，然后我一上火车的时候就碰到一群那个年轻人大学生刚刚毕业，所以他们在那段我就他们也是刚刚认识，我在那段就觉得是不是又重新回到大学时代，但是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就蛮开心，然后就很好。有一次机会就是说大概有四五个学生在一起，我们就在那个餐车啊就买一些东西，我们就在那边，就我也不想睡了我就是所以啊就到时候一定要睡，我说我现在就没法睡了，我跟他们在一起就，所以我就跟他们就是谈了很多我们的信仰。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年轻人的确就是说跟我那个时候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们现在跟我们以前的问题还是一样，他们现在那个里面的空虚还是很厉害，所以我就说他们最后走的时候他们就说至少我给他们指出了一条新的路，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他们没有在那地方就说马上就信神，但是就是说他们觉得就是说这一下子把他们，有一个还是军校的，他说他的确有一些困难去信耶稣的话，但是他就是说这给他一个全新的路，所以我很高兴就是说神也实在是借着这样的机会就是说至少可以把种子给撒给那些学生。然后我就到了萍乡，就是已经是上午那个9点多钟了，我下午就要离开萍乡回北京去，所以我没有几个小时，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说我怎么去跟奶奶讲，她91岁了，我要非常大的声音，我那个时候声音也不大了，但是我就真的就觉得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又重新我那个时候也一些祷告，我就是跟他，因为他一直是在拜佛，家里很多那些菩萨，我有不知道是什么哪一关菩萨我也不清楚，但有蛮多的。然后那个我就去那个什么也没有什么寒暄，就是问了几声好，我就开始跟他就是去谈要他信耶稣。我真是就觉得这一次又让我重新看到了那个，我记得10年前我父母在这里信主，我妈妈也是拜佛的，她来美国的时候她甚至把她的那还给钱给别人让别人继续拜，她担心她以后回去的话就不灵了，所以这是我妈妈的光景。但是她在这地方一来教会，她才2个星期以后，我记得父母是跟基督兄去看她的时候她那个时候就祷告，他们就祷告的时候，他说他找到真神了，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个时候我还在想，就是说神啊，你是有没有开玩笑？因为我当初我想的就是说我还没有带他们去参加福音营，还没有还有很多事情没做，他们怎么就信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就说神就告诉我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个时候就是说。那一次的话对我的经历就是说我是震撼，然后就感谢神。然后这次的时候我再一次体会到福音的确是神的大能， 我就是就说跟奶奶也没有就是没讲多少句，我就是说要她信耶稣，然后我跟她把我妈妈的见证讲给她听，然后她马上就说她要信耶稣，她要读圣经，她要去拿一本圣经来。所以我这回的话，我就真的就是感谢神，赞美神，我就跟她一起祷告，她也跟我一起祷告。她那个真的那个读圣经，她现在还不戴眼镜，91岁了，那个耳朵还可以，就是我大一点声音他就都听得挺好，就真的就是说我非常感谢神。爱君那个时候还打电话就要我给他讲那个使徒行传17章那个怎么要就说那些偶像等等等等，这就是说我也跟他讲，然后给他讲了约翰福音3章16节，也讲了，就是说在他听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看到就是什么，神已经把他预备了，不是说我那个时候去讲的使他感动了，但是我觉得神已经把他的心预备了。我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实在是福音实在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他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所以我真的就是说感谢神。那最后来爱君又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他每天读圣经，所以我真的就是说我也给他讲到了，就是因为他年龄大了，哪一天过去都是可能的，所以我就跟他讲到了，就是说基督徒过去是怎么回事。我也跟他谈到了，就是说我父亲他在得癌症的这过程中，他是怎么看待死亡的。他就是他有一句话我真的我常常记在心里，他就说的确这些事情对儿女都巴不得他尽快好，弟兄姐妹也可能同样的心愿，就是说希望他能够康复，但他在他的心里就像季弟兄刚才说的，林弟兄非常的平安。他说我父亲跟我交通的时候，他说神带他过去好的无比，然后神让他留在世上，他会好好的珍惜这些时间去传福音，去带更多的人信主。哎呀，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人假设是把生死真的就是置之度外了的话，我这个就是说这个平安不是那个人能够试。很多时候很多得癌症的人就像刚才刘云讲的，是那个是身体还没垮，心垮了身体才接着垮，就是不是被癌症那个病死的，而是怕死的就死去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信神的人的确就是说有这个平安在我们里面。然后我感谢神，就是说这一次让我有机会去台北看林弟兄，我说就是说弟兄姐妹可能都好想去，就是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其实这个机会也因为他刚刚做手术，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是他的儿子接的，他说他现在还在恢复过程中，是尽量不要来看。我想傻眼了，那个就是说那个我是非常想去看看他，就是说因为正好在至少在一个城市，然后第二天那个我时间也是非常的不确定，然后第二天我就跟那个我要去见一个他们是供货商，然后去见他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上午非常忙，问我能不能下午去。哎，我说那我可以啊，那我上午就有点时间了。上午因为跟林弟兄的儿子打过电话，他说尽量那个问我能不能晚些时候再去，我想那个什么吧。所以我那上午那段时间我也想着就说那怎么办，我就想着我就走了不远，我就看到那个有个国父纪念馆，我说那我就进去看看吧。没想到我一进去那个还没开门，没开门，然后我就出来，然后心里总是想着就说去看看林弟兄，然后就问那个看门的人，我问他就说那个他们告诉我说是荣民总医院，结果我听成了农民总医院，所以反正荣总那个人也听不懂，大概他都最后他就终于明白了，他就告诉我大概是哪里，然后他说哎呀正好旁边有地铁站，你说地铁其实最快而且最方便。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跟他们有任何的联系，可以说就是长头去。我真的我觉得心里有那个感动，我就说我心里想的就是说我去我看看他，就是说不打搅他都可以，就是说他在睡觉我就去看看他就行了。假设林姊妹在，我可以跟他
文生好就行了，我心里就是 就这么想的，我没有就是说很汤头，我就那 我也得去，就这样子的，我也想不了那么多了，所以我就买了张地铁票，我就去了，去了就是说那个终于找来找去我找到了，反正一个人很方便，找到以后我就说看到林志伟电话在那地方，他在那个抄写那个林吉兄的一些信息，林吉兄在病患过程中，他的确他写了好多手稿，所以在那地方他那个他要我把他全部我用照相机全部给他照下来了，因为我来不及到哪地方去找复印，所以我就说我给你全部照下来，我到时候去印出来，他要我带给弟兄，然后就跟林弟兄，他那个时候我开始他在睡，所以我就就没有打搅他，我就让林姊妹我们出去就谈了一下，然后后来医生给他换药，他就醒来了，哎，我们就看他还挺好的，就可以跟他说几句话，就感谢神，他的确就像季弟兄说的，就说他里面有平安在他里面，实在是这是那个世人夺不去的平安，所以他也要我向弟兄姐妹问好，感谢弟兄姐妹为他的祷告，然后我看他们真的就是说他写了很多手稿，我还没时间去把它印出来，我想就是说感谢神对他的带领，然后我当时我想的就是说在整个历程我其实想的就是说我们的弟兄病了我得去看他，所以我就发了一张照片，我当时心里的感受只有一句话，就是看了我们亲爱的弟兄病了，所以我就把那句话写了那个 email 上面了，就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收到，我说谢谢弟兄姐妹，谢谢弟兄姐妹为我的祷告，也让弟兄姐妹就说继续为我父亲他们祷告，有文德病的真的这位老弟兄也是在是需要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扶持他，还有很多在那边的经历，感谢神，真是就是说他每天的带领，在那个在上海在火车上，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说感谢神给各样各样的机会，我似乎是在中国的时候神的确给我很多机会让我去碰到人，就可以去跟他们讲福音，我也看到了有些人就实在是对福音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的确看到了更多的人他们真的就是说需要有福音，所以我们感谢神，就是那边工厂实在是大，我让弟兄姐妹就说你们有机会回去的时候就是多多预备，真的就是说那边实在是实在是需要神特别的怜悯，感谢神那个我把时间交给基弟兄。